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现在呢，美国的选举当然即将要举行了啊、哦。11月3号，事实上现在他们的邮寄投票的人数应该是已经突破了1800万人了。我去查了一下，就是美国在2012年跟2016年的总投票人数大概都是1亿3000万。好的，2012的时候不到这个1亿3000万，1亿2900多万，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上一次的4年前选举的时候，投票人数大概是1亿3500多万。好，所以今年呢、哦，就算因为选情很紧绷啊，然后大家呢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投票意愿大幅度上升。好了，我现在不敢说一定会，我只是说就算如此好了，假设它上升到1亿5000万的人数来投票，好，那现在1800万其实已经超过一成了耶。那现在距离11月3号，他不是说，投票前多少时间就不能够邮寄投票、哦、通常都是邮戳到11月3号为止，大部分的州都是这样规定的了，就到11月3号为止。只是每一个州对于11月3号的邮戳，就你投票出来之后呢，然后接着邮局能不能及时的送到这个投开票的地方呢？这个不确定，所以他们会有定一个我收到日必须是11月3号之后，比如3天啦、6天啦，哈，那每一个州都不一样。哇，那现在已经是一成的投票，那到11月3号，他如果有超过20%甚至于30%的邮寄投票的话，那这个对于选举的结果的影响显然就会非常的大。这就是我们其实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邮寄投票这件事情它可能引发的争端比较多，因为它的验票的时间会比较长，它必须要去检验说，哎，你邮寄，然后那但是你有没有到现场来投票，就你邮寄投票跟现场投票，你也许两边都会投，有人会重复投票，所以投邮寄来的我还要去检查你有没有重复投票，好，然后接着认定啦、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哦，这一波的美国的选举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选举可以有多么的夸张啊。然后再加上现在呢，美国的确诊人数一天就达到了7万人，这个是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且呢有10个州它的这个疫情扩散的速度还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好，这是我上一次2016年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川普会当选，好，因为我认为那个时候虽然民调希拉蕊领先，但是呢对于美国选民来讲，川普意味着改变，好，所以呢喜欢投票给川普的人，他有强大的意愿投票给川普，但是呢电话访问的时候呢，支持希拉蕊的人可能没有那个投票意愿，要走到投开票所然后去投票。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呢，就真的让我觉得很难预测了，因为投票给拜登就意味着改变吗？好像也没有，因为他就是回到了那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治，好，就是川普以前的美国政治。你说有很好吗？其实说穿了，他是某种程度被唾弃的，被美国选民唾弃的那个美国政治。但是你说要去让川普继续连任吗？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多的选民也觉得无法忍受，所以那个投票意愿的强弱实在很难让人确定。目前的民调当然拜登还是领先的，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拜登还是领先的。只是因为这个拜登的次子哈的那个很多的丑闻哈，就是他的那个丑闻，所以 Hunter 哈他的丑闻非常的多，他我觉得最杀伤级的丑闻还没有出来，因为现在的 爆出来的丑闻大概都是偏向于在海外做生意，不然是乌克兰或者在中国做生意，他的其他的丑闻可能都是跟女性是有关系的，会不会产生影响哦？我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是因为拜登的形象是很正直的，他儿子跟他反差太大，他这个儿子一直是他心中很大的一个痛，他心中很大的痛是他的长子非常非常优秀但不幸早逝，但他的次子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那是自己的儿子嘛，能够怎么办呢？好，这个流感疫苗怎么办？现在公费也没货，自费又抢没有，所以呢，这确实是卫福部的一个预判的错误了哈。当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其实为了节省公帑嘛，如果说我今天订了很多的货，结果到最后呢，这个没有打完，它其实就是一个浪费。但问题是2003年 SARS 那一次啊，就2003年初的3月4月爆发了 SARS 之后，那时候和平医院的封院是在4月，隔了半年之后的那一年的10月，流感疫苗 那一年打流感的人数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一年好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今年本来其实你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这么样的严重，然后而且是四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全世界严重哦，不是只有大陆严重哦，是全世界都很严重哦。那应该其实就可以预测得到说它会像2003年的经验一样，其实今年会大爆发。其实你看到很多的民众哦，其实有一些这种，因为现在本来50岁到64岁是可以打公费疫苗，然后紧急喊停了之后呢，那有一位50多岁的高雄市民哦，他呢，他后来就抓狂了嘛，去追打诊所的成员这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因为一家老小全部都靠他一个人工作在养活，所以他不能够倒下来，所以他不能够得病，他不能感染流感。就是你知道今年打流感的原因哦，跟过去打流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过去打流感为什么要小的小老的老，然后呢还有重大疾病的以及医护人员，然后呢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的，其实是因为希望，因为这些人抵抗力弱，或者是说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其实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传染到嘛，哈，所以呢其实是因为抵抗力弱的族群流感比较容易形成重度流感，然后到最后其实形成这一个重病患者的几率会升高，那当死亡几率也会跟着升高，所以那个其实是为了避免死亡而打的流感。可是这一波很多人打流感是连生病都不愿意，因为这个时候的流感你只要一咳嗽，你只要一流鼻水，你只要一高烧，就你连办公室都不能去了，就你连办公地点都不能去，你连家门可能都不能出去，因为你只要到任何地点，除了到医院，你到任何地点，人家都会阻止你进入，因为你就发高烧嘛，对不对？一量体温就不能进入。而流感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其实就是急剧突然之间的发高烧，所以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不过现在实在是各地真的都自费，也是很多地方都没有，除了拼命的拼加购之外，恐怕没有任何别的方法了。只是我也觉得说，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打流感疫苗的情况都非常的踊跃，好像连全世界要去抢疫苗都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先把自己给保护好，那等到打疫苗为止。好，回到今天的晨星会，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Works 知书创投的创始合伙人林之诚 Jimmy。Hello，Jimmy， 早。
冯欣早，各位在各种通路、各种平台上聆听跟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大家早。
好，就全部的平台全部都打完招呼了，对不对？好，来这个收听收看都有哈。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数位货币。好，但这个数位货币呢，有属于 完全是民间的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的这一种加密货币的一个新的进展，然后也有属于国家级的数位法定货币现在的发展。我们先从这一个 Uniswap，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单位，然后要替全世界的加密货币做什么事？
好，首先呢，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区块链这个事件嘛，哦，那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如果都还记得，其实我们一直在聊这个 ICO 的泡沫哦，那
加密货币初次上市，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加密货币初次上市，然后很多让很多第一次投资加密货币的投资人去很热情的去参与了这个 ICO， 然后把很多投资人的资产搬到了区块链这个世界里面来。但是后续呢，在2017-18年之后，随着这个泡沫化之后，其实各国的这个监理单位开始去管制加密货币跟法币之间的交易哦，也就是说让这两边兑换的这个水管把它掐得非常紧，
很多国家越来越严，
越来越紧，对，所以说你一天里面能够换成加密货币换回来的那个金额是很有限的。那所以呢，这个区块链这个世界，加密货币这个世界的资产也就变成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闷烧，我形容它在火星上这样哦。那时至今日呢，其实这个区块链的世界的这个总资产大概已经有3500亿美金哦，也就是说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0兆哦，已经是一个非常具规模的一个资产的组合了啦。
台湾一半的 GDP 耶，
对，
很大
很大。嗯，那但是都搬不出来法币，而且其实最近在这个低息的时代，其实搬出来法币也没有太多的投资机会，或者说你把股市也偏高了，那房地产最近有在整理，当然台湾不一样了，嗯，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拥有加密货币资产的人，变成他也不急于把它搬出来，那他就在加密货币里面寻求投资机会，嗯哦，那每一种加密货币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类货币，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类资产嘛，哦嗯，那也就是说我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如果我想要投资的话，我变成要如果我觉得B 货币，我本来拥有 A 货币，那 A 货币的涨幅比较慢，我觉得 B 货币相对的涨幅比较高，那我
就比特，假设比特币跟以太币，
对，
以太币嘛，还有莱特币嘛， 对， 对不对，假设我现在觉得说莱特币可能会比较强，我就把比特币去换成莱特币，
换成莱特币，对，嗯，那过去的话这个工作大概都是要去一般所谓中心化的交易所，比如说像台湾的话就有什么所谓的这个BitoPro 啦， MyCoin 啦，那在美国的话比较有名就是 Coinbase，嗯，那但这些中心化交易所有一个问题呢，是当你在里面交易的时候，你的资产其实是放在他的钱包里面的，不是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嗯，那也就是说你在他那边交易的过程中有点像集保这种感觉，假设他的交易所被害了，嗯，那你所有人的资产全部都会被拿走，所以过去一直发生很多起这个交易所被害的这个事件，
对对。
那第二个是说，其实说真的这个庄家哈，大家都知道庄家是其实是可以用割头皮的方式去剥削这些一般的
投资
大众的，哦，所以一般的投资大众也会觉得说，哎，我在交易所每次交易好像怎么我看到的最后成交的价钱跟真正我在这个盘上面看到的价钱都有点差别，那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 bid ask spread 这个问题嘛，
尤其是他在区块链当中的那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其实时间不是很快，时间要有一点距有点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能我本来看到，哎，我明明是12500，哎，怎么等到我交易的时候我只能交易到11500，就我看到可以卖12500，结果我实际上只有拿到11500。
对，那你其实你也
这就是割头皮，
你也投诉无门，因为这些交易所其实是没有很多监理单位在管的，你当然你可以去这个消保会去检举他，但是对他的影响可能很有限，这样。所以这个区块链世界的这些资产拥有者就一直在思考说他们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就可以规避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就货币换货币，不用去中心，
不用去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这个听起来很玄，啊，就是说 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呢，每一个想要把 A 货币换成 B 货币的人都上去讲我想换，然后我的价钱是怎么样，另外一边想把 B 货币换成 A 货币的人也都上去讲，然后他就有这种去中心化的一种自动媒合的方式让你可以交易。
所以我不是到了一个中心去，我先把 A 货币给卖掉，卖掉之后接着我才说我要去买 B 货币，不用这么做，而是我到一个等于是公布栏上面说我要用 A 货币买 B 货币，我的价格是多少，如果有人愿意用这个价格来跟我成交，他就直接跟我直接一个 match，
对，
就撮合了。
这个就有点像以前一物一物那种概念，但这个是很理想化的，因为呢在每一瞬间供需之间要怎么样及时的去媒合，这是非常难的。而且呢，其实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当我把一个量价放上去，可能下一秒量价就跑掉了，所以说它也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以过去这三五年一直有人在尝试做这种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资产交易所，都失败。直到这个 Uniswap，
UNISWAP，
对，他，
你看那个 SWAP 其实就是货币交换，
就是交换。他想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子，他说，与其呢我让一堆 A 去找 B， 然后再让一堆 B 去找 A， 不如呢我让每个人都可以出来做一个庄家，做一个小庄家。同时又有 A 跟 B 的人，他可以说我这里有一堆 A 跟一堆 B。如果你想要 B 的话你就拿 A 来跟我换，如果你想要 A 的话你拿 B 来跟我换，那这样，然后他去定义说，比如说我有十个 A 跟十个 B， 那就是 A 乘 B 等于100，十乘以十等于100，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拿一个 A 来跟我换一个 B 的话，那下一秒之后呢，我的 A 就变成11个了，我的 B就变成九个了，
对，
那这个就不平衡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你拿一个 A 来跟我换的时候呢，你不能换一个 B， 你要换到一个程度，让我 A 跟 B 乘起来还是永远等于100。
所以它随时即时在运算当中，
然后去动态调整 A 跟 B 之间的相对价值。所以如果有越多人拿 A 来要跟我换 B 的话，那 B 的价值就会成长。如果有越多人拿 B 要来跟我换 A 的话， A 的价相对价值就会成长，因为 它乘起来等于 100， A 乘 B 等于 X 是固定的。
听起来很像各国的外汇交易所。
对，就是说那每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小庄家。
OK，
那每一个这个想要换的人，他可以及时在所有 Uniswap 上面的这个庄家里面去找。
那现在运作起来的情况如何？
非常好，所以他这个就解决了那个时候 A 去找 B 跟 B 去找 A 这个问题。他随时在上面 A 跟 B 就是组成一对一对的。
OK。
然后呢，现在在这上面呢，每天能够完成的交易量已经超过10亿美金了。
一天交易10亿美金，
对，
台北的外汇交易市场就是10亿美金左右，
对，所以其实是已经解决了区块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也现在整个区块链上面哦，一天大概交易的量大概是500亿美金左右，所以它大概占这个500亿美金的就是50%，在2%，所以就2%的市占率了。
OK。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World 支出创投创始合伙人林之诚 Jamie。好 ，Jamie 刚刚提到的这个科技新知哦 ，Uniswap， 所以你知道就是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他们所有的需求，就这里面的人，他们就自然会寻找出一种出路。好，所以各国虽然不断的防守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他现在是说把他跟各国就是法定货币之间的交易封住了，但是等于把它封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在那个世界，我就
说不会啊，我可以换黄金啊。
你说你的法币，
如果我要出来，不是我说在加密货币里头，如果我要出来，我就换黄金啊，或换任何其他只要有出路的货币就好了。
对，但那个速度是很慢的
哦。
对，所以说我就说他们现在人在火星里面一样，然后自己一个实照的一个资产体系，自己在那边
运作，
然后创新。那因为是没有国家在监督，也没有金管机构，也没有消保单位，所以创新的速度非常的快。像 Uniswap 这种东西一出来，隔一阵子马上就有几十几百个类似的东西，那每一个都一点点改变，然后大家物竞天择，到最后看谁最好这样。
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政府的 好，那另外我们来谈的数位币是政府要介入的。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研究数位法定货币。好，比如说大陆现在的这个人民币它现在已经有几个试点了嘛，好，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深圳用发红包的方式，然后来就是每一个人200块钱，然后50000个红包，这200块钱跟一般的人民币的200块钱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哦。那但是它是要用数位币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在第一线的去测试他的消费行为了，好，就是这样的消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其实就在做这样的试点。那另外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国，瑞典也是，瑞典韩国也是研究数位币速度比较快的各国的央行。那现在呢有7个国家央行被迫也要加入开始研究，就包括了美国联准会，然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之外，还有瑞士央行，还有日本央行跟英国央行。你怎么看这个数位法定货币？
这个我们其实刚刚节目前开始聊这个事情嘛，当然这个一定是必然的方向了，就是说基本上其实现在对于大部分的，至少在台湾，对台湾，因为大部分人都有银行账户嘛，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他们其实很习惯他们的资产是一个数位的方式来呈现的。也就是说，当你不管是你是登入你的网络银行，或者是使用你的 App， 甚至你去刷步子，其实你都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真金实银嘛。
对，
你的，
我都假设银行的保险库里头有我的钱，
对，有你的钱嘛。那所以其实你已经习惯了你的这个存款是被虚拟化的。好，那只是说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事情，就是说背后你的这个100块到底是有没有一张真的纸钞躺在某个地方去 backup 你这个100块，还是说政府未来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不需要真的去发行那个100块？
如果他只是打造我的银行账户的话，那中间还有一个银行，未来它的数位币呢，可能根本不需要到我的银行账户，而是直接在我的手机里头就是一个数位钱包。那我这一个数位钱包，就像我们的皮夹里头的钞票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不同的只是我过去要拿钞票来付钱，我未来只是现在当然也是手机也是付钱，可是手机里头原本你必须要在至少一些类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机构要有个账户，现在可能连这个账户都不要了。
对，那这其实就有点像悠游卡，或者是像这个Line 这样，就是说你有一个账户，但它不是在银行，它是在一种类金融机构。那甚至再往前走，可不可以有一种钱包，它是完全跟
任何金融机构，
对，完全不是类金融机构，它就是一个钱包这样。比如说你的手机里面的这个 Apple Pay 好了，它里面可以存一些点数卡，那这个其实 Apple 在存这些点数卡的时候，它其实是完全没有经过政府的这个认证的嘛。那这些点数卡在发行的时候，很多也不需要经过政府的认证，所以如果你想象这个点数就是未来的某种数位货币的一种象征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做到说这个钱包是就是它是一种非类金融机构提供给你的。但我们刚刚就在聊这个问题嘛，就是说现在中国试点的这个，在罗湖，深圳罗湖试点的这个，他用的这个 app 是政府开发的，而且你只能用这个 app。
目前为止，
对，那用户消费者跟商家都只能用这个 app， 你不能用任何 third party 的 app。那只有一个政府开发的 app， 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它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扩散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它必须要要求每个人都要去下载这个 app， 而且都要去支援这个 app。那背后有很多 IT 要做，对不对？我的一个小商户，我如果要去支援这个 app， 那我有能力去开发一个商户端的应用去支援这个 app。那另外一种选择，可能尤其是对小国家来讲，它很有可能会选择的是，我做一个通讯协定，我做一个 protocol，所有支援这个 protocol 的钱包我都认可，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 Line， 不管你是Apple Pay， 不管你是 Google Pay， 只要你愿意支援这个 protocol， 就是我认可的一种数位货币的钱包。
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完全有中央的 app， 或者他可以有一个我只是以通讯协定，你只要符合资格的，我通通都让你可以去各自开发，开发出来的那个钱包只要最后回到的那个通讯协定是我中央可以看得到的，不会造成货币供给上面的问题的，那你们怎么交易怎么交易。
对，就是有点类似 Visa 或 Master 这种感觉，就是 Visa 跟 Master 他抓住中间的这种轻分算的
最后所有
权，这个，但是他把印制 Visa MasterCard 的这个发行
交给各个
银行，那有点像数位货币，有一种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策略选择，有一些国家可能会走上这种路径，也就是说国家只是抓住这个轻分算，但是把钱包的开发下放给所有平台的业者去自由的发挥，那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激发民间的这个创意，这样。那如果是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呢，我们在讨论嘛，就是说人民对于这个数位钱包的信心，过去人民对于一个货币的信心是来自于他对一个政府的信心嘛，这个政府会不会保护我的通货膨胀，让我手上的这100块新台币明天还是价值100块。那但是如果变成了这种下放式的钱包体系的话，那人民对于这个我的钱包里面的这100块明天会不会有100块的价值的信心，就变成对于这个通讯协定的信心了，
就不只是对政府，还必须要对这个通讯协定它的可靠度它的安全性。
有点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拿一个悠游卡，你去捷运你刷逼不出来，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只是你对于这个悠游卡有没有信心，或对于捷运公司有没有信心，而是你对于这个悠游卡刷下去那一瞬间能不能彰显你其实是拥有钱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悠游卡的 NFC 跟悠游卡的这个跟捷运站的这个 B 一生的这个过程，就是那个通讯协定在作用嘛。所以未来如果说数位的钱包是一种下放的，是一种大家以通讯协定作为标准的话，那人民必须要对这个开始要对这个通讯协定有信心，那这就变一个非常进阶的一个过程呢。
荷兰有一个智库呢，他的研究是认为2030年之前就会有3到5个国家，他们就会有这一种完全普及化的数位币这样子，他没有点名到底是哪一些国家了哈，表示说现在很多国家其实都在研究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趋势。你看人类哦，从一开始的时候，流通货币要用贝壳，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流通货币开始出现纸钞的时候，一张纸就要代表钱，你相信吗？哎，可是慢慢人们也都接受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转的那个，就中间经过了什么金啊、银啊，然后银币啊，然后到后面的这种纸钞啊，我觉得这个改变真的还速度可能会比我们想象快。
所以你觉得很有趣吗？就是以前是金本位，用金去 back up 纸钞，然后现在是纸钞本位，用纸钞去 back up 你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
对，
以后也要这个脱钩了。以后你纸钞里面的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就是政府来 back up 或者通讯协定来 back up 这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大科技公司的未来，因为它现在面临的是各国政府，其实是包括了美国、欧洲啦。好，就美国众议院呢，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认为这四大科技巨头，然后包括了 Google、Facebook、苹果跟亚马逊有垄断的问题。那这份报告是建议说众议院要立法分拆这四家公司，他们有各自提出了这四家公司垄断的相关的业务。那么如果说今天民主党真的是红潮，就是众议院、参议院跟白宫全拿下的话，这份报告的影响力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大。
蛮大的。
对，然后后续的话还包括了欧洲，现在呢也点名了，就是 Google 跟苹果这个在内的这些大型网络科技公司有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对啊，你想就是说他们这几家科技公司跟民主党之间的关系真的是
很奇怪，他们都支持民主党啊，可是现在民主党对他们最凶狠。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关系整个急转直下是在川普选上那个过程，
就剑桥分析公司。
对，民主党发现说这些科技公司已经大到会影响国内的政治，但是他们又对于他们平台上的活动，很多时候说我是中立的，我的平台是中立的，我没有去，我是一个科技平台，我没有去要去管我的平台上面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导火线，让民主党重新去思考这些平台 假设如果他都要以科技平台来自居，不想要去管理他上面的这个言论跟对于人民的影响的话，那我就要认定你的这个科技平台已经太大了，
对，
影响力太大。既然你这么大，你又不想管，那我来管你。哦，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关系的急转直下是，
就过去这三年，
过去这三年哈，那你说这些公司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是不是 monopoly， 是不是非常 dominant 的 player？
是，我认为是。
对，就是说看你怎么定义这个领域了哈。只要定义的
独占性的，
对，定义的对，比如说以搜寻来讲，以社群网站来讲，以电商来讲，以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来讲，其实这四家公司的确各自都是他们都有独占性，但他们也一直在 argue 说他们所属的产业也属于一个更大的产业，比如 Google 来讲，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看看他们的未来会如何好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月一次的晨兴会，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智书创投创始合伙人林志成 Jimmy。 好， Jimmy， 我们刚刚提到了四大科技的未来，众议院提出来的这一份报告，其实如果选举的结果，众议院还是民主党当家，应该现在这是确定的了哈。但重点是参议院如果也是民主党的话，然后再加上白宫是拜登的话，那这一份报告政治实现的可能性就高了啊，就是可能要分拆这四大科技公司，就每一家各自分拆，分拆了之后让他们可以减少独占垄断的竞争，那这个对四大科技公司的未来其实影响蛮大的，
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应该要开始去影响要怎么拆、就是说怎么拆是重点了，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广告的时候在讨论嘛，就是以前 AT&T 其实是被割成好像四份，就很惨，
那个很惨。
对，那微软那个时候是要求他不能绑定浏览器，其实对他的伤害很有限，所以怎么拆这件事情，其实会这个可能伤害从一分到一百分中间的差异，这样
每一家公司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这四家公司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会很积极的去影响政策说啊，其实你应该，如果你真的要拆我的话，好啦，你这样拆好了，这样
这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有所谓的反苹果霸凌联盟哈，就是那个因为在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它的所有的 App， 那只要你下载的时候，苹果是要抽三成的。
消费
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下载的那个 App， 然后接着你去玩电脑游戏、玩游戏、玩手游，然后你买任何的产品，苹果都要抽三成。
基本上是数位的产品，数位内容啊，苹果对针对数位内容，你透过 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 App， 在 App 里面啊，所谓的 in-app purchase 啊，就是在 App 里面购买数位内容的话，它要抽三成。
嗯，
那这个跟相对于一般来讲刷卡的手续费，大概是2-3%，是一个十几倍的差异了。那对于这个尤其是游戏开发商来讲，这个是很伤的。那一直想要，他们一直想要让苹果说，哎，你已经量这么大了，你要不要收少一点？那苹果一直在讲说，他要营运这个 App Store， 要数千人、上万人的这个 App 的 review 团队，每天在审批这些 App， 所以他有很大的成本，所以他必须要收这个苹果税，这样的。这两边一直在吵。那现在的确就是说，有很多数位内容的开发商，游戏的啦、音乐的啦，甚至是社群网站的，大家就。趁现在苹果感觉有点
趁你病要你命，
对对对对，大家就群起而攻这样子。
好，所以他如果不去面对的话要小心注意，因为我觉得那个在国会游说上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面效果，
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开发商都群起说，哎，苹果就是不应该让他兼营 App Store， 或者说他 App Store 要开放，在 iOS 平台上面应该要有多个 App Store 互相竞争，如果是用这个角度去拆苹果的话，可能对他是非常非常伤的。
好，我们接着要来介绍一家这一个创新的公司，可是这一家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对不对？
哈，
但是呢，这一次再重新来介绍我的，因为你要介绍的原因是说他已经获得 C 轮 ABC C 轮的投资22亿，好，你可见的他的成功，对不对？哈，但是。我的角度是他其实是做旅游起家的嘛，可是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被看见，而且还可以继续茁壮，还可以变大，这一点其实很让人觉得厉害。 KKday，
好，其实 KDay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那我相信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稍微有在关注旅游，也会关注一些一些新兴的旅游方式，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了，就是说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旅游的体验商城，也就是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不跟团嘛，他们如果出国的话一定先去廉价航空的网站买张机票，然后再去这 Airbnb 或者 Agoda 订个房间，那订完之后他就知道说，我要出国四天三夜，这中间过程中不管是要机场接送，需要这个 SIM 卡，需要这个我要去吃饭要吃什么好吃的料理，要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和服的体验，跟这个名厨跟我教我做菜，比如说我要去哪一个乐园玩个一天，他就去都去像 KKday 这种体验商城去订购，所以他卖的就是旅游里面不是机票不是饭店的其他全部的东西这样子，那过去当然这种产品比较主要是跨境的旅客在买，但是呢因为是跨境的旅客要买，所以他呢也开发了尤其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各地比较泰国各地比较受欢迎的 destination 当地的旅游产品，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出国嘛，但是大家会在国内旅游，那年轻人在国内旅游他还是不喜欢跟团，他
还当然国内旅游就更不要跟团了，
对，所以他可能不需要订机票就订了一个酒店之后剩下还是想要去买这些体验的商品，所以他从今年二三月疫情一来之后他就立刻大转向，把他所有的这些体验商品拿出来服务给国人为主，那这个转向其实是转的还蛮成功的，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不知道好不好讲，你下次请这个明明来好了，他明明是这个 KDay 创办人，他们很
执行长兼创办人兼执行长，
他们就是说公司要开始获利的情况比疫情前还要好，
反而提前了吗？
反而会提前获利，对，
就他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转亏为盈。
对啊，其实因为像这种正在成长中的公司，它不会急着转亏为盈，它重要是要去成长它的营收跟，
因为它就算是有收入，然后而且它的可能这一批的收入比成本其实是来的多的哈，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个部分是有小赚点钱，可他一定会很快的就会扩点投资，
对，他会一直投入在成长上，对对，他不会急着产生财务的获利，但现在看起来他获利的速度会比疫情前还来得快，因为整个疫情让他更加速的去转型这样，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他连在日本其实也用这种方式来转型，
他现在就变成在所有他之前服务的地点变成改去服务当地国民的旅游这样。
那什么叫做 A 轮 B 轮 C 轮投资？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新创公司它通常一次募资不会募太多钱，因为在这个时间点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估值，如果我募很多钱的话我可能会把公司稀释很多，但对新创公司的创办人来讲他希望拥有比较多公司的控制权，所以他通常一次募资大概会募未来的18到24个月需要用到的资金，然后我投入了成长了，等到12个月之后我的估值可能上了2倍3倍之后我再募下一个18到24个月要用的钱，所以就会有一轮一轮这样 A 轮 B 轮 C 轮，那你去看比较成功的新创公司它通常都要经过3-4轮才会到一个规模，那这个规模可能可以 IPO 或是被并购或是它开始获利这样的。
其实你刚刚讲的 那是两方面，我以前以为说 A 轮 B 轮 C 轮是说你如果说一开始就狮子大开口对不对，好，我的公司还很小，然后我一口气我就要假设说2亿美金，那我怎么可能募得到这么多的钱，所以我应该要步步为营这样子，然后用比如说18个月到就1.5年到2年为基础，然后去说我需要比如说那我不要2亿美金，我可能现在只需要5000万美金，那我在 A 轮的时候就可以募到5000万美金，然后等到我再交出更好的成绩单之后我再去录下一轮的5000万美金，我以为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刚刚提到的是从股权结构的角度，
对，其实这个两个点都要考虑了，一个点是你到底有能力募到多少钱，但当然就另外一个点就是你需要多少钱，然后再来就是你股权稀释，所以通常在每一轮增资的时候这些都是创业者在考虑的 factors。
那如果到了 C 轮投资的话其实大概都意味着他已经因为 C 轮的投资者其实是更加保守的创投，对不对？哈，然后第二个是 C 轮的投资者通常来讲他的股权条件就没有 A 轮这么好，因为他也没冒那么大的风险，可是通常他就距离最后的 IPO 可能就很近了。
嗯，就是说越往后面的话，如果你看到有成功募资，表示这个公司离 IPO 越来越近了。
好，这就是我们在讲说A 轮投资的意义是什么， B 轮投资的意义是什么， C 轮投资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下次我们还可以再帮大家展开了。嗯，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这样。
每一轮投资的考量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会不一样，所以generally speaking 每一轮他的目标是有点不一样的。
其实他如果能够在 C 轮获得 以他这样公司的规模来讲，可以获得和台币22亿的就7500万美金的这一个投资，其实说起来是非常成功的了。要非常谢谢林志成带来的晨兴会，谢谢。